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后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彼得后书的第五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要继续查考第二章，假先知假教师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然后我们也要查考彼得后书第三章，信徒要殷勤等候主来。
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感受到彼得责备假教师的话非常严厉，他根据历史的教训，用天使犯罪的下场、挪亚时代的洪水和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来证明那些假教师悖逆神的行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神早就判定他们的刑罚了。
是啊，同时彼得也说到，神没有给犯罪的天使有回头的机会，可是神为人预备了救恩。虽然人没有任何值得神拯救的条件，神却因为人对他的信靠就拯救他们。这些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叫我们不要随便背叛神的救恩，成为撒旦的俘虏，从救恩里失落。
接下来彼得后书第二章13到22节分成两个段落了。13到16节是一段，主题是揭穿假教师的贪婪。17到22节是另外一段，主题是痛责假教师的邪淫。
我们先来念13节到16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彼得在这里继续的责备教会里的假教师，说他们已经得了不义的工价，他们是自作自受。
是啊，假教师除了在信仰上是混骗，他们也利用社交来笼络基督徒，公然在白天宴乐，这种事在罗马的社会里是被人厌恶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也说，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而基督徒呢，是属于白昼的。怎么说来，那一些假教师不务正业，他们只会在教会里吃吃喝喝，用诡诈去骗取好处。
另外，在初代的教会里，圣餐常常和筵席一起举行，他们把这样的筵席称作爱宴或者是爱席，而且为了和世界上的人喜欢在晚上宴乐醉酒的习惯分别，所以常常在白天聚会的时候举行。
如果根据这样的引证，然后再根据犹大书第十二节描写同样的情况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一同吃饭，可见这些人很可能是利用爱筵的时间来拉关系、结党、捣乱教会的次序，不尊敬纪念主的圣餐聚会。金华牧师啊，保罗不是也因为同样的事情责备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吗？
是啊，新英文译本13节的翻译是说，他们所谓的享乐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喧哗，他们与你们坐席的时候就在你们这群人中显出他们的污点，因为他们沉迷在自己诡诈的手段里。这就点出了假教师丑陋的动机，他们专门利用社交来笼络无知的信徒。
所以不管这里所说的坐席 是指白昼宴乐，还是在爱眼里不守规矩？这些假教师都是借着社交活动，满眼淫色，止不住犯罪，诱骗心不坚固的人，跟心中习惯了贪婪。
淫色在原文就是淫妇的意思，这是描写一个人的人格最低俗的名词。也就是说，假教师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心里动淫念，止不住的去犯罪。新英文译本对这节圣经的翻译是说，就没有办法休息不去犯罪，不去满足淫欲。这么说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引诱那些心不坚定的人。这种靠请吃饭来笼络欺骗人的把戏，即使在今天也常常发生，叫我们实在不能够不警惕啊。
对，彼得说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很明显的就是习惯了贪婪。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不住的锻炼自己，去得到没有权利得到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是指物质或者金钱。
所以啊，彼得就用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巴兰做例子来描写他们这种行为。关于巴兰的事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我们读了就知道，巴兰是一个先知，他为了钱竟然出卖自己，接受异教徒的雇佣，用本来应该被神使用的舌头去咒诅神的百姓。
启示录第2章15节也用巴兰的教训做例子来指控尼哥拉一党的人，说他们引诱神的子民犯罪离弃神。
结果啊，神让本来不会说话的牲畜一头驴去对一个有嘴不会用是人却没有人性的巴兰说话。彼得的意思就是，一头驴子比一个被邪恶的意图败坏变成牲畜的宗教领袖更有人性，更懂得照着神的旨意说话和做事，去拦阻一个狂妄的先知。
17节到22节彼得更厉害的责备假先知，他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从这一连串率直严厉责备的话里，我们越来越感觉得到彼得真实的个性。感谢神，彼得从失败里回头以后，他的勇敢坦率还是照旧，只是他对真理的肯定和执着却不再像从前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样的软弱了。
是啊，彼得用简短的句子来说到假教师的罪，然后他很快的就说到这些假教师的下场。我记得老人家常常说，早上起雾，那天多半会是晴天，因为清晨潮湿的空气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一阵气流，被风一吹就消失了。
这个比喻就是描写假教师的虚幻，没有分量。按照自然的现象，通常在雾气之后会出现光明的白昼，可是彼得却没有这样说，他反而说在后头会有更墨黑的幽暗。这句充满诗意的句子实在是对假教师虚有其表，瞬间就会消失在沉重的刑罚底下最好的描写。
接着彼得在18节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约翰一书第2章第16节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假教师虚妄惊夸的大话，意思就是用发肿、充了气、 言过其实，好听的话去取悦人的耳朵，用肉体感官的刺激去勾引人的情欲，又用再三保证的虚幻应许去取信于人，叫别人相信他。
那么跟着的警告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最容易被假教师欺骗的人，常常是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刚刚信主的人，他们对世俗的言论、其他假宗教的说法和自己过去的行为非常的熟悉，可是就是对真理不熟悉。所以彼得前后书一再的强调，基督徒要爱慕神的话，要熟悉神的知识，要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假教师和假教师的教训。
季华牧师啊，可笑的是啊，这样的假教师居然还应许人得以自由，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除此以外全是旁门左道。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耶稣也很严肃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可见假教师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爬进羊圈去的强盗，就是贼呀。
从创世以来，撒旦的诡计就是处心积虑的欺骗人，叫人不相信神的话。他借着在地上做他啰啰的假教师，就是那些败坏的奴仆，诱骗基督徒离开福音的核心。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异端假道总是出现在教会里，因为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叫那些心不坚定的基督徒脱离救恩。
其实彼得说，有些假教师他们本来对福音并不陌生，他们曾经被主赦免，离开了过去罪恶的生活，可是后来又回到原先的境况。彼得用的缠住这个字眼是一个渔夫很喜欢用的字，意思就是鱼儿被网缠住或者上钩不能逃脱。
既然他们是像鱼上钩被缠住制服了，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加的不好了。这就叫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故意不顺服，明知故犯，那么他所受的惩罚一定比那些因为无知而冒犯主的人要大得多了。
对，彼得很可能想到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记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说到有一个污鬼从人身上被赶出去以后，又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回到那个人里面。耶稣说，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彼得就引用了这句话。
这是很有可能的。在希伯来书第10章26到27节也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一个知道救恩的人，一旦轻视神为他付出的代价，故意抵挡真理，他们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
对，最后彼得用两句俗话来结束这一章的论题。第一句话跟箴言26章11节很像，那里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而猪的天性就是不爱干净，不管人怎么打理它，把它洗干净，它很快就会又到泥里去打滚了。
加尔文说得好，福音是清洁我们灵性的良药，叫我们吐出一切污秽，使我们健康。可是却有许多犬类又吞下他们自己所吐出的，以致最后死亡。
是啊，彼得为什么这样严厉地责备那些假教师呢？因为他是神选召牧养群羊的牧人，一个牧人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危险的事去危害他自己的羊群的。
我们感谢神选召这位坦率的彼得，借着他责备假教师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不应该容忍在教会里背叛神的人， 必须要在他们危害主的羊群以前阻止他们。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查考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一章的主题就是信徒要警醒殷勤等候主来。我们根据彼得用了四次亲爱的弟兄啊，来把这一章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再次提醒信徒假冒的事，第二段是提醒信徒要仰望主的日子来到，第三段是鼓励信徒在信仰上殷勤，第四段是最后的提醒和结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再次提醒信徒假冒的事，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彼得的语气从严厉的责备假教师转到温柔的提醒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了。从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确定，彼得曾经写了第一封信，他写彼得前后书都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激发眺望他们内心的热忱。
彼得眺望弟兄姐妹内心的热忱，是要叫他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这个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就是旧约圣经，而使徒所传讲的呢，就是根据救主耶稣的命令。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新约圣经包括了主救主耶稣的命令和使徒的教训，可见彼得在教会初期已经肯定我们信仰的重要根据就是全部新约和旧约的圣经。
有了真理的根据，要对付那些假教师跟他们异端的教训就容易多了。所以接着彼得提醒弟兄姐妹，末世的时候教会里会有什么样假冒的事出现。
彼得说啊，第一要紧，意思就是他当时心里最记挂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彼得后书再三责备那些背叛神的人。这次彼得说他们是好讥诮的人，他们不相信主要再来的应许。
是啊，圣经一再说到主要再来，可是从表面上来看，主的再来好像根本就没有迹象，那么当然就会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讥诮基督徒。可是这还不稀奇，最稀奇的是竟然在教会里也有人呼应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一样讥诮那些相信主一定会再来的基督徒。
这种不相信主再来的基督徒其实历世历代都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得救和主的再来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是啊，他们要人拿出证据来，因为从历世历代一直到他们的时候一切都是照旧，没有两样，所以他们就偏不要相信主耶稣会再来。
我相信彼得是故意用睡了这两个字来说明他们列祖的死。从耶稣以来，包括使徒都说在主里去世的人是睡了，睡了的人有一天都一定会醒过来的。
弟兄姐妹，我可以给您几处经文做参考。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 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到14节都有这方面的教导。
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死亡不能够拘禁基督徒，因为基督已经借着死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耶稣里的人是睡了，这足以代表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
对，约翰福音14章第2节第3节耶稣亲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那些用这世界从创造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作为证据不相信主耶稣要再来的人，他们故意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神是凭自己口中的命令创造出这个世界，所以神同样用他的话命令洪水毁灭过世界。
这么说，那些讥笑的人显然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这也是我们分辨异端的一个根据。他们以神用他的话所托住的世界来夸口，却不相信神同样可以用他的话去毁灭他们所仰仗的世界。
是的，现在的世界也是因为神的命令还依然的存在，全世界的人都是依靠神的怜悯继续的苟延残喘的活命。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是永远的，因为彼得说啊，神是为了最后审判的日子把那些不虔不义的人留着的。
是啊，神审判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们就要亲眼看见主的再来。可是太迟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逃过神的审判了。
彼得很清楚地说，最后的审判不会像头一次用水的审判。圣经从头到尾都一致地说到，神最后要用火来审判，而且没有模棱两可。接着彼得以亲爱的弟兄啊作为开始的第二段经文，在第八到十三节，他的主题是提醒信徒要仰望主的日子来到。
第八节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真正相信主要再来的基督徒要怎么解释主为什么还没有再来的这个问题呢？彼得提醒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以忘记，时间是在神的手里。
是啊，诗篇90篇第4节，摩西也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这两节经文都同样的说到时间的相对性，在有限的人来看是很长的时间，可是在神的无限里面，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不过摩西在诗篇里所说的和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重点不太一样。摩西是用那句话来说人自己体会人生的日子是不长的，而彼得却用这句话来说到人生再长，从神的永恒来看还是很短的。
对，可见彼得不是在强调时间的相对性，而是提醒基督徒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时间。主看时间的长短 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再来的时间，其实神没有单言，而是宽容。彼得不是从人的时间观点说主的单言，而是从神属性的观点来看主为什么还没有再来，那就是要给人机会，因为主的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这么说来，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时间，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寿命是为了叫我们趁着有限的人生赶紧认识神，接受基督的救恩。因为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只有在今生的机会。
因为主的再来是跟全人类的结局有关的，而我们的人生呢，却跟我们自己的得救有关。如果主现在来了，那么已经相信主的人就立刻被主提去。如果主没有在我们今生再来，那么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也要从死里复活，亲眼看见主的应许实现。
换句话说，计算主再来的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主一定会再来。
对，
并且把握有限的今生，赶紧的接受主的救恩。因为彼得根据耶稣的预言说，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意思就是主来的时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可是当他忽然在临到的时候，人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是啊，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彼得从圣灵启示所得到的领受有三点。第一，就是天必有大响声废去；第二，就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第三，就是有神同在，新天新地的应许要实现。
这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逐字的翻译就是在那个时候，诸天在轰然一声巨响里就过去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既敬畏又可怕的事情。诸天就是指宇宙万物，就在那个时候一瞬间全然的消失。
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句话逐字的翻译就是各样的元素要在燃烧中融化。这是形容将来神要用炙热的烈火来毁灭世界，连一点元素也不会留下来。
可是神在毁灭的时候，也要像从前他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一样，拯救所有属于神的义人。同时他要重新的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所有属神的子民要和他永远住在其中，就好像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一样。现在我们来到了彼得用亲爱的弟兄这句话作为开始的第三个段落。这一段的主题是鼓励信徒在信仰上殷勤。
这段经文在十四节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彼得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那些只顾今生，不相信永恒，不相信主再来，背弃救他们的主，而且谤读基督的人。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把自己从恶人里分别出来呢？那就是要过殷勤没有玷污，到主再来的时候不致被主指责的生活。
对，彼得还提醒信徒要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主耶稣借着长久的忍耐使我们得救。
在十五节里，彼得提到保罗，这实在是很美的事。
对，
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曾经有一些过节，这段往事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当时彼得本来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后来因为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犹太人，彼得就跟外邦人隔开，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他一起装甲。这种行为明明就是抵触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福音，所以保罗就当面的指责他。
那么彼得对这件事有没有心结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彼得在他寻道以前特别提到保罗，而且说所亲爱的兄弟保罗，还把保罗的教导跟其他圣经的话相提并论，强调保罗的教导有属灵的权威，跟其他的经书一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主里同心的亲密关系。
的确是不错。彼得和保罗即使有再多的不同或者短暂的不和，都不会影响他们为基督、为福音、为同一个属灵召命所做的见证。这实在值得所有的基督徒好好的思想。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个人的恩怨或者是意见风格的不同，就影响了我们共同对神国度的效忠和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
是啊，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也看到曾经跟马可意见不合的保罗，在他临终最后的书信里肯定马可的工作。保罗虽然一度拒绝马可和他同工，可是后来却邀请马可到他那里去，这样的见证实在是太美了。
彼得提到保罗和保罗的书信，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圣经虽然有很多我们不能明白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够勉强按照自己的无知去解释，因为那是神赐给保罗智慧让保罗写下来的话。
他说那无学问的人，意思不是指没有世界学问的人，他的原文应该是没有学过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得神的话，当他们强解圣经的时候就自己遭罪。
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一个忽略或者不肯学圣经的人，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些自取沉沦无学问的人。
最后一个用亲爱的弟兄啊作为开始的段落，是在17节跟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这是彼得这封书信最后的提醒和结论。他提醒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已经预先受了警告，知道了恶人的诡诈和神拯救他自己子民的应许，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坚固自己信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能力把恶人从我们中间分辨出来，并且防备他们错误的诱惑。
按照彼得在他书信的教导，这个基础就是把握住基督的救恩跟熟悉神超然的属灵知识。所以他最后勉励基督徒要不断的在这两点上长进。
弟兄姐妹，既然这些事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就不可以偷懒不读圣经。我们读不懂证明我们在神的话上太幼稚太肤浅，可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失去兴趣不读圣经的借口，反而应该叫我们更加的谦卑，努力的学习圣经，明白圣经。
对，彼得强调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就是离开了基督就没有其他属灵的真知识，离开了耶稣也就没有救恩。
的确如此。最后让我们一起用彼得的颂赞作为结束。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希望您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查考其他的圣经书卷。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你。